川普发声清算深层政府，五角大楼启动对阿富汗撤军的全面调查，世卫年会现场受挫，美国卫生部长当众呼吁各国另起炉灶，欧盟宣布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协助战后重建，中共电商走投无路，转战欧洲亦被钳制，卢比奥警告俄乌和平没进展，美方或将祭出新一轮对俄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5月21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直指隐藏在拜登身后操控的人主导了开放边境政策，盗取了总统职位，将美国置于巨大危险之中。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亦在这里展开一场对当年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全面调查。川普在贴文中说，乔拜登从来不支持开放边境，他从未提及开放边境，令各种形形色色的罪犯随意涌入我们的国家，这个不是他的主意。开放边境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国家，耗费了我们几百亿美元来驱逐罪犯，并且要应付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真正的幕后黑手是那些知道他认知能力受损的人，他们控制了自动签名笔，他们窃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将我们的国家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这个是最高级别的叛国罪，他们的目的是摧毁我们的国家。川普还说，这些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叛国暴徒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已经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公开否定拜登的自动笔签名。早在3月17日，川普就表示他将撤销拜登签署的赦免令，并质疑这些赦免是用自动签名笔签的，根本无效。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正式对深层政府在阿富汗撤军中的重大失职进行清算。5月20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五角大楼将启动一个特别审查小组，对当年灾难性的撤军行动展开全面调查。他表示，我们有责任为美国人民和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军人查清真相，追责到底。这项调查的背景令人痛心。2021年8月26日，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协助撤离时遭遇袭击，导致超过180人丧生，其中包括13名美军官兵。塔利班随后快速占领喀布尔，几十亿美元的美军武器装备落入敌手，美方盟友仓皇撤离，美国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初步调查发现，当时拜登政府未能准确评估塔利班攻势，亦未提前准备非战斗人员撤离计划，直到塔利班已攻入首都，白宫才下令启动撤离，但为时已晚。这次特别调查小组由曾在阿富汗服役的退役军官帕内尔 Sean Parnell 领导，成员还包括因敢于公开批评而备受关注的海军陆战队宗教谢勒 Stuart Scheller， 以及曾主导国会调查的资深记者邓利维 Jerry Dunleavy。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3月，时任美军中东司令麦肯齐将军 Kenneth McKenzie Jr. 在国会听证会上亲口承认，对13名美军的牺牲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他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亦证实，曾建议白宫保留驻军，但被拜登否决。现在川普总统兑现承诺，亲自出手追查这些国家安全危机背后的责任人，正式向操控白宫的深层政府发起全面反击。 佢坚定表示，我唔会令美国被呢啲叛国分子摧毁，我企咗出嚟啦，佢哋失败啦。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金乃迪20号在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上通过一段事先录制的影片讲话，强烈批评世卫组织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说他臃肿而且濒临瘫痪，并呼吁各国仿效美国退出这个组织。他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上任首日签署命令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一举动令世卫的财政出现严重短缺。小罗伯金乃迪指出，世卫已经陷入严重的官僚膨胀、思维僵化、利益冲突和大国政治的操控。他认为这个机构不再适合承担全球公共卫生的重任。他还透露，美国目前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沟通，希望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具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全球卫生体系。他说，我们没必要再忍受一个逐渐失去功能的世卫组织。在讲话中，他特别批评世卫在新冠疫情中的应对表现不力，甚至和中共过于亲近，未能对疫情源头进行及时透明的调查。根据路透社报道，小罗伯金乃迪曾多次质疑防疫注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他亦因为这些言论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和议员发生激烈争辩，还一度被抗议者打断发言。据悉，在世卫大会现场，小罗伯金乃迪的影片播放并未引发明显反应，多数与会代表保持沉默，没有作出即时评论。观众朋友，你同不同意小罗伯金乃迪的建议呢？如果你同意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同意的请留言二，欢迎分享你们的看法。欧盟20号宣布将全面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支持这个国家在经历多年内战后进行重建。这一决定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未来的立场出现重要转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外长会议后，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我们今日决定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他指出，欧盟希望帮助叙利亚人民重建一个包容和和平的国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上个星期宣布，美国方面将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制裁。欧盟这次决定被视为对美方政策的响应。叙利亚新一届领导层上台之后，多次呼吁国际社会终结因巴沙尔政权镇压反对派而实施的长期制裁。欧盟这样做亦被认为对叙利亚目前当局的积极回应。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这次解除制裁范围包括容许叙利亚银行重新接入国际金融体系，并解冻叙利亚央行的资产。不过，针对近期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阿拉伯维派社区遭遇暴力袭击的情况，欧盟表示将对涉嫌煽动群众冲突的个人实施新制裁，同时亦将继续维持对叙利亚前政权的武器禁运和其他限制措施。叙利亚外交部长沙尔巴尼在欧盟宣布解除制裁后表示，这个显示国际社会愿意支持叙利亚政府。他说，今日叙利亚人民迎接来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重建我们的国家。中共是跨境电商平台，正面临欧美两面夹攻，继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欧盟亦开始出手了。欧盟委员会近日提议，将投递至消费者住址的小型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固定费用。这项新规定几乎直接针对中国电商。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伟奇表示，好似天猫、Shein 这些的中国电商平台将要为进入欧盟的包裹支付这笔费用。数据显示， 去年共有46亿件呢类嘅包裹涌入欧盟市场，其中超过90%嚟自中国。过去价值唔超过150欧元嘅商品享有关税豁免，正系呢啲平台嘅生存拉锯。如今欧盟准备塞住呢啲漏洞，原因亦好直接：中国嘅廉价小包裹数量太庞大啦，已经俾欧盟海关带嚟巨大压力。同時亦引發產品安全和標準問題。根據新提議，直送消費者的包裹將徵收2欧元，送至倉庫的則是每件0.5欧元。這筆費用不單止用於補償行政成本，還將部分補充歐盟預算。換句話說，中國電商如果想再靠廉價走入歐洲市場，成本優勢已經不在了。就在上個星期，美國啱啱宣布調整小包裹關稅，雖然稅率從120%下調至54%，但是每件包裹仍然需要繳交$100固定費用。業界普遍擔心在美國市場碰壁之後，天狐和 Shein 等平台將大量傾銷原本發去美國的商品去到歐洲，而歐盟這一次的措施等於是提前布防。欧盟本土零售商长期以来对中国平台表示不满，说他的产品标准不合规，压价竞争不公平。现在欧盟亦开始出手整顿了，可谓迟来的反击。目前天狐声称在欧盟拥有9200万用户， Shein 则高达1亿3000万，但这些平台早前依赖的低门槛免税通道正逐步被堵塞。分析指出，欧盟联手设限制，令这些靠政策漏洞崛起的中共平台越来越难找到避风港了。看着自己转战欧洲亦被钳制，中共电商走投无路的局势正正正地形成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0日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如果俄乌和平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国将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他同时否认华盛顿有减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计划。就在卢比奥作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通话，但未能就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取得突破，因为这样引发民主党批评，认为川普未对普京施加足够压力，没有提出新的制裁威胁。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回应提问时指出，如果俄罗斯无意推动和平进程，美国可能会支持更严厉的制裁。他提到，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新法案中，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国家的商品加征高达500%的关税，目的是切断莫斯科的战争资金来源。不过卢比奥亦表示，川普政府认为若过早提出制裁，可能反而令俄罗斯拒绝继续对话。他强调，美国目前在对俄罗斯的政策和前政府时期相比并未放松，普京亦面临自战争爆发以来就存在的多项制裁，美方亦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重申，战争最终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美方的目标是尽一切努力推动双方坐上谈判桌。不过对于川普和普京的通话，部分西方盟友仍感到失望。批评者指出，普京并未承诺停火，反而建议双方起草一份关于和平协议的备忘录。所谓备忘录在外交上通常不具法律约束力，只是记录双方的初步共识或谈判方向。批评人士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普京的拖延战术，目的是为俄罗斯争取时间，继续在战场上推进。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